至到二十五节，同埋以赛亚书七章十至十六节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圣经第三页，同埋旧约圣经第一千零六页。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在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以赛亚书七章十至十六节，耶和华又吩咐阿哈斯：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预兆，在阴间的深渊或往上的高处。但阿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听啊，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乳酪和乳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必被撇弃。经文读毕，愿神祝福听他话语及遵从他话语的人。现在由本堂陈善仪宣教师正道，讲题是黑暗中的盼望。有请陈宣教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张林期第四主日，过几日就是圣诞节了。不知道今年是大家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几个圣诞节呢？咁我自己数下手指咧，原来已经超过二十年啦。我读小学嘅时候，每年学校嘅圣诞崇拜都会有耶稣降生嘅剧目，就会由同学仔去扮演玛利亚、约瑟、东方博士、牧羊人等等嘅角色。我睇足六年，当时嘅我就当系一个表演咁样睇啦，唔觉得同自己有咩关系嘅。哎，咪又系讲紧一个古老嘅传说，一个同安徒生童话喺古仔书里边差唔多嘅故事啫。每年的圣诞节，我们几乎可以预计讲台上面会讲些什么。通常都是讲耶稣降生一个大的讯息，我们要欢喜快乐。那这件事除了让我们感觉到欣喜很高兴之外，我们有没有预料过、期望过耶稣降生要来挑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呢？今天我们会看到两段的经文，分别讲了两个人物，一位是名不经传的木匠约瑟，以及一位高高在上的犹大王亚哈斯。他们同样身处在一个危机的当中，面对上帝的工作，他们的回应却是非常的不同，也都带来了很不同的结果。在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一同去祷告。亲爱的恩主，愿你的灵在当中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去开会众的眼睛、耳朵和内心，让到孩子所讲的说话是奉你的名去宣讲的，愿你的真理进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有时上帝在一个看来没什么盼望的情况底下，想要坚固一个人的信心，让他能够完成一个看上来没可能的使命，上帝就会给预兆他。在今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经文，当时犹大国面对一个很大的威胁。在今天读到的第七章前面的部分，有多少少的历史的背景讲到的，就是讲到阿兰与以法莲已经结盟。阿兰和以法莲不是两个人来的，而是两个国家。以法莲即是以色列，阿兰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要夹在一起去攻打犹大国，想去倾覆阿哈斯的王位。咁阿哈斯同埋百姓当然就好惊啦。耶和华就派先知以赛亚去揾阿哈斯。七章三至九节就记录到耶和华同阿哈斯所讲嘅说话。简单嚟讲就系叫佢唔使惊，呢班人咧靠吓噶咋，伤害唔到你哋噶，佢哋嘅计谋咧系唔会成功嘅。我相信上帝睇得出阿哈斯冇乜信心，所以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俾阿哈斯求一个预兆。求什么都可以的。第十节说 在阴间的深渊或者往上的高处，即无论去到多高或者去到多低都好，简单来说就是不限的范围任你求。总之呢，上帝就很想阿哈斯鼓起勇气去找他帮手。只要阿哈斯出声，上帝就会工作，透过成就这个预兆来到建立他的信心。我看看上帝是一个多大的恩典和宽容，比着我真的立刻反应。听到耶和华这样说，阿哈斯的反应是怎样呢？他很熟灵的，他的反应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很敬畏上帝那样。摩西律法的确是有提过不可以试探耶和华的，但这里是耶和华主动去提出让到阿哈斯求预兆，所以他这样做不是试探上帝，而是想阿哈斯藉着这个行动表达自己对上帝的信靠。而以赛亚就看穿了阿哈斯的内心，他看得出阿哈斯他讲得这么熟灵，讲得这么敬虔，其实只是要掩饰他内心的不信，所以以赛亚就斥责他。为什么上帝给一个这么大的恩典阿哈斯都不接受呢？哇，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找个最大的靠山，是不是？诗篇都有说，上帝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是我们的高台嘛。其实阿哈斯心里面有自己的计划，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好过上帝的计划，他决定要去投靠亚述帝国的保护。这段事迹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和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会看到的。当时阿哈斯面对两国的夹击，他去找亚述王帮手。亚述帝国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超强大。有考古文献记载到亚述人是很残暴的，会用一些酷刑去对待战俘和战败的人，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民族。而阿哈斯就是看中了亚述帝国的强大，他心想，哇，有这个帝国撑腰实无死啊。那阿哈斯就将耶和华殿里面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给了亚述王做礼物，中向亚述王认低威，称呼自己是亚述王的仆人和儿子。我想想下，其实都挺羞辱的，你落自己面，落上帝面，一个上帝所建立的民族的王竟然向外邦人俯首称臣。亚述王收了钱就做事了，他就进攻亚兰国的首都，杀死了亚兰王利逊，换来了一时的和平。不过在战场上面其实是没有正人君子的，就是之后再有另一次的威胁，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就想攻击犹大。阿哈斯就心想，上次搞得掂，等我今次又再找亚述先。今次又是给他的钱，给他的钱亚述王，但是今次呢，亚述王收了钱不做事不得止，还要虾回他转头。阿哈斯贪图一时的和平，他选择依靠列国的势力，很天真地相信一个强国会保护自己， 结果引致犹大国被帝国不断的压榨。讲到尾，就是阿哈斯当初不愿意信靠上帝的应许，不愿意静静地去等候上帝的应许成就。而就算我们见到阿哈斯这么衰，不被上帝帮，上帝都照样给一个预兆他，就是会有童女怀孕生子。当这个小朋友还未懂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弃恶择善的时候即大概几时呢？就是十二岁左右。就犹太人认为十二岁的小孩子就是成人，他懂得分辨是非。以赛亚说这个小朋友还未懂得弃恶择善，这两个国家就已经不再威胁到你了。即是说阿哈斯其实只需要忍耐一段的时间，他不用反击的，是不用去找外援的，到时就没事了。不过阿哈斯畏惧眼前的危机多过信靠永恒的应许，虽然上帝宣告会与他同在，但对阿哈斯来说，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太遥远了，太过虚无缥缈了，说要我堂堂一国之君忍受人的攻击，被人按住来打，什么都不做，那我怎么跟官长百姓交代啊？这样太荒唐了，只要我进贡就有一个军事强国来帮我们保护我们，不用无了期这样被人打，那不是一个更加精明的军事策略吗？弟兄姊妹，你们认为阿哈斯是一个聪明的王，还是一个愚昧的王呢？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是合乎现实的。不过我们观看历史的发展，最终会发现犹大国要为到自己依靠列国的势力，而不是信靠我们的主，付上巨大的代价。对阿哈斯来说，上帝给他以马内利的应许都不及亚述的保护来得那么实在。这个又会不会是描述着我们的光景呢？当我们受压的时候，无论是职场上面的困难、家庭的危机、健康的忧虑，甚至是教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是寻求人的方案呢？我们找谁来帮手，我们现在出资钱不知道做些什么了，我们运用各方资源，甚至是妥协信仰的原则去换取暂时的安全感呢？而有时候魔鬼是藏在细节中的，如果我们在生活的小事上面都能够好好的操练寻求和信靠主，去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才不会好像阿哈斯那样手足无措。大家记不记得今年暑假是特别多台风和暴雨的？而且印象中很多都是在星期六日打风、红雨黑雨这样。而暑假就是教会搞营会的高峰期，一打风落雨就很担心的了，特别是做儿童或者青少年的牧者很头痛，因为有机会要取消营会，预备的东西又要临时改，入了 camp 可能又突然之间被营地的人赶你走这样。我们元朗堂今年的青少部夏令营都撞正一个台风，入营那一天有一半的机会会打八号，前一晚十一点几就看到天文台的消息，真的很烦心，立刻就去找营会的筹委一班弟兄姊妹谈谈怎么办好，尤其是有一些户外活动都需要有后备的计划，又要通知参加者台风的安排是怎样，因为我们有一些是十八岁以下的，即同学仔小朋友，我们要跟家长 去交代的嘛。结果入营那一早上八点几未够九点，我还在搭车回来教会，营地的职员就打给我，他说这个风应该打不到上八号的，你们照正常时间入营啦，这样。哇，真的很感恩，松一口气啊。不过三日两夜的营会落雨就落足两日，大家都很扫兴，全部的户外活动其实都玩不到，我自己都觉得很失望。大家很用心筹备的营会就被这个天气搞弯了。 正当我想用好多嘅力气令到个营会咧做得尽善尽美，用有 plan A、plan B 好多嘅方法，系咁逼迫班筹委喂，快啲谂啦，阵间嚟啦，个时间个 session 嚟啦，快啲谂谂啲嘢去即系填满个空档佢啦。我又好想咧大家咧开心，亦都好想大家喺营会里边有得着。但是呢又做不到，达到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觉得很烦恼的时候呢，有位年轻人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观察。我的同事是另一间教会的群组的成员的，他说那间教会都撞正打风的时候有营会。那个群组前一晚就怎样呢，就发起祈祷，大家就祷告求主去保守，求主带领个营会，让我们可以顺利。但是他观察到留意到我们的群组就没有人要提出去祈祷。这个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当时一心只去想有什么策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那个营会万无一失，就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以应付到不同的突发状况。结果搞到我和筹委都一头烟，然后弟兄姊妹都觉得满脑问号，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变的这样。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要去祷告去寻求主，去问一下、主我们呢，你想我们怎样去用这个营会啊，遇上这么多的突发天气突发的状况，本来的计划都全部行不通了，主你在当中有什么心意呢？其实你想给什么礼物我们啊？你想我们经历一个怎样的营会呢？我们没想过要在祷告里面去寻求这件事。我想到我作为牧者带领一班年轻人走去一个什么方向呢？在营会之后，我反省到我自己当时带着年轻人走向焦虑，走向用人的方案来纾解眼前的问题，而不是停下来引导大家一起去寻求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什么计划都不用做了，人都需要做好准备，但是哪一样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呢？是人的计谋，还是主的照管呢？由大王阿哈斯选择表面的敬虔，实质是相信自己和外来的势力多过上帝的应许，拒绝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意去顺服神，结果令到他没办法去体会到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所带来的祝福和平安，甚至最终带来灭亡。现在我们镜头一转去到新约，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天使预言耶稣降生的段落。通常我们讲到这个事迹都会集中在玛利亚的身上，约瑟好像只是一个配角，不过马太没有忘记约瑟。在马太福音记载到天使预言耶稣降生的主角是约瑟而不是玛利亚。其实福音书很少提到约瑟，我们只是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因为牧像，因为资讯这么少，我们很容易会忽略了他，以为他在耶稣降生这件事上不是那么重要。经文讲到约瑟一开始知道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是想着暗暗地休了他，因为人都会联想到是玛利亚不忠，除了跟其他男人同房，还有什么理由会怀孕呢？虽然那个时候约瑟还未正式迎娶玛利亚，但是按照当时犹太的传统，一名女子许配了给一位男子已经算是对方的妻子了。约瑟本来可以公开这件事，在众人面前休了他，甚至可以打死他，因为根据摩西律法，在生命记22章这样记载，如果有一个女子是处女，已经许配了给人，有男子在城里面遇见他，与他同寝，你们就要将这两个人带到那城的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但约瑟没有这样做，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不是感到被背叛，而是顾念玛利亚的感受，不想当众羞辱他。所以作者称约瑟是义人，这里是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义这个字，就是因为约瑟行了比律法更高的义，履行了上帝的心意。天使吩咐约瑟要将玛利亚娶过来，还要帮他肚里面的 BB 改名做耶稣。为孩子改名，这个是父亲神圣的权利和责任来的。 亦都即系话，天使要约瑟将耶稣视如己出，佢要成为呢个孩子喺地上嘅父亲。耶稣呢个名嘅意思系将自己嘅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嚟。或者约瑟会估计，这个 BB 将来要成为民族英雄，好似摩西啊、约书亚咁样去带领自己嘅民族重新当家作主。不过从人性嘅角度嚟讲，就算第时呢一个 BB 要做皇帝都好啦，个仔都唔系我嘅，系咪？咁约瑟作为一个男人，点样能够接受自己嘅妻子怀上唔系自己亲生嘅孩子呢？很明显，天使的吩咐是非常的奇怪，很不合乎逻辑，不合常理，很荒谬。要知道当时一个男子要迎娶一位未婚怀孕的女子是几咁有辱家门，可能连他的家人、他的家族都没办法认同。他们要遭受几多人的冷嘲热讽、指指点点呢？若失如果重视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多过上主的吩咐，他会怎么做呢？他可以跟足律法，理直气壮地将玛利亚拖出来，去到城门口，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打死他。这样的话，耶稣就出不了世了，胎死腹中了。又或者约瑟真的暗暗地休了他，那玛利亚就做了一名单亲妈妈，耶稣也都没有办法好像旧约预言那样去成为大卫的子孙。约瑟不单止是一个义人，他愿意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也都是非常的勇敢。这份勇敢是源于他敬畏上帝，他一旦知道这个是出于上帝的心意，就算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用这么奇怪的方法做事，他也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他已经预计得到迎娶这个女子他要付上多大的代价，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但是他都愿意去遵行，就是单单因为这个是上主的吩咐。玛利亚的信服和尊主为大一向都是为人所称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瑟，他都是一个勇敢的敬畏神的人，以致上帝拣选他成为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是成就旧约当中有关尼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后裔这个预言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耶稣降生的这件事里面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我想约瑟自己都没有想过自己这一份愿意承担的信服是跟上帝同工，成就了一件史无前例在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事。阿哈斯认为国家需要一个比任何人更加强大更加残酷的君王来到保护，但上帝透过以赛亚给了一个什么预兆他呢？竟然是一个婴孩的预兆，象征着上主的同在和平安，不需要血流成河，不需要动到一兵一卒。可惜阿哈斯没有顺服的回应。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的子民长久活在压迫的当中，他就很想重新得到自主权，而上帝的行动不是兴起一个战无不胜的勇士来到满足子民的期待。上帝解决欺压结束黑暗的方法是让这位自由永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子成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婴孩，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他来到不单止要成就救恩，也都让到我们对上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的主不是一股力量或者一堆的道德原则，上主是希望亲自与他所创造的受造世界一同相处同在的实体，所以他不惜输尊降贵来到这个黑暗卑污的世界，就是为了和我们一起，由此去彰显最高的爱。永恒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上主为世界所成就一个彻底颠覆的工作。如同约翰一书所讲到，这个生命之道是使徒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但是他在世所留下的痕迹到今日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回响。 就是此时此刻耶稣所差派的圣灵保卫师亦都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时刻去经历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不再是千篇一律每年都演一次的话剧，不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很遥远，与我们没有关系。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不再是一个概念和口号，不是一堆文学修辞，只是一句美丽的诗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以马内利是一份我们同上主真实的关系。当我们愿意去放低自己的计划与主相遇，开放我们自己，往往会经历到上主颠覆我们的认知。上主的工作为的是让到我们与祂的关系更加的深厚，亦都去激励我们更加乐意顺服跟随祂的带领。今个月区会的会信回声刊登了我有位神学院同学的见证故事，都很鼓励大家去回去看看。他呢由小到大都是区会的教会成长，他是区会某间堂会的信二代来的，但其实呢他已经是信五代了，即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成长，对区会有很强的归属感。他成年之后参与柬埔寨的短宣，他在旅途里面经历到上主的宣教呼召，就进入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在毕业的前夕，他已经为自己想好了一条路，铺好了，就是留在区会的堂会，因为他很想在一个他熟悉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服侍。不过在祷告寻求的过程里面，上主提醒他对于差传宣教的负担，上主挑战他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掌管方向，就算我的带领是要你踏出区会归属感的这个安舒区，你愿不愿意？当时有一间外会去接触他，邀请他去参与柬埔寨的宣教事工计划，去成为储备的宣教士，为他去铺路将来要去差他去柬埔寨。我这个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回应心中的负担。不过同时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毕竟留在区会一个本地的堂会侍奉和预备出去成为宣教士是两条很不同的路，也都影响着他的一家大小。经历很多的祷告，也都去找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一起去有一些属灵的辨识，圣灵就赐他一句的经文，就是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句经文考验他，挑战他是不是愿意放低自己的计划，让到上帝亲自的去引领脚步呢？而他经过一轮的挣扎和祷告之后，他明白到终于上主的带领比自己的计划更加重要。对区会堂会的归属感应该是成为他前进的强大后盾，而不是限制他回应上主的篱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去顺服上主的带领。而正当他吵够气了，想着还死掂死冲出去了那时候，他估不到的是他接到区会一间堂会的联络，开放给他在堂会里面去推动宣教。连一位柬埔寨在柬埔寨服侍的宣教士都鼓励他去那间堂会侍奉。结果这一间堂会就成为了他现在侍奉的堂会了。兜兜转转挣扎完一轮，最尾咪又是返返去本身的计划到，那有什么分别呢？即自己搞完一轮是不是浪费？其实重点不在于个结果，而是在于个过程。这一位传道朋友在当中经历到被主触动提醒，放低自己的执着，开放交给神去带领。就算他最后仍然回去到区会的堂会里面服侍，但是去到这个时间点，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出于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计划，而是经历过寻求、祷告、向主降服，最后顺服上主声音带领的结果。现在他在堂会里面推动宣教，在服侍的几年之间，他带了很多的访宣团，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到国内，去到柬埔寨，甚至去到非洲。虽然他还未能够被差派出去，但是在他的推动之下， 今年教会就有肢体因为参与访宣而领受到宣教的负担，正要计划参与为期一年的宣教旅程。上主对他的计划超过他所想，在他挣扎和寻求的过程当中，他经历到我们的主是那位活着的神，此时此刻就向他说话，而生命的转变、校正心思意念、重整方向，就是在这一份与主真实临在关系当中发生。弟兄姊妹，以马内利所带给我们的不单止是一份同在和平安的应许，亦都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进入对上主更深的信靠当中，同时亦都是一个挑战。昔日上主挑战亚哈斯和约瑟，而约瑟愿意接受充满未知和危机的未来，静候上主进一步的工作，结果成就了连约瑟都没有想过的事。那我们呢？今日我们选择成为亚哈斯，不在意上主的作为，亦都不渴望被上主挑战而带来改变，继续顾我，定是我们愿意踏出一步成为约瑟，回应上主对我们的邀请和挑战，更新我们对上主的理解，重建和上主的关系呢？就让我们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间，也都趁着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到回顾、展望，也都去期待上主在未来的日子在我们的身上作出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很乐意与我们同在，你不是单单一个概念，一对虚无缥缈的想法，你是来到我们的当中，取了肉身，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活在地上，让我们看见合乎天父心意的人是怎样。你的同在亦都给我们一份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你明白我们，都不会离开我们。上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刻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些的地方仍然是按照着自己的计划去做呢？主啊，赐给我们有勇气，有足够的恩典，我们愿意放下，取而代之的是上主你的声音，去引领我们走前头的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真实的经历以马内利这个应许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和改变。多谢你继续引领我们前头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请坐。